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一首知了小诗红遍中国网络，上海知名记者宣克景晨练的时候呢，听见树上有知了的这个噪音，一时兴起凑成了几句打油诗。因涉及高高在上、肥头大耳、自以为聪明、不知人间疾苦酷暑等词句呢，被人举报意有所指。该记者供职的这个上海融媒体中心发文说，从宣克炯发微博到删除不当信息前后30多分钟，但相关信息被截屏，经圈群传播，已经对外造成了不良影响。记者认错删帖之后呢，被微博禁言，当局责令他提高政治站位，增强4个意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那么此前，中国网控当局就已经启动针对多家社交平台利用谐音、变体等错别字的这个专项整治运动，以杜绝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违规行为。那么一首小诗怎么就成了风声鹤唳？中国的政治生态为何如此脆弱和敏感？政府的网络监控距离文字狱还有多远呢？好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小诗知了竟成风声鹤唳，二十大前中共草木皆兵。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就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荣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陈教授好。美国之音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一首小诗啊，在微博上存活一共30多分钟，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网民有叫好的，有咒骂的，吵成一团。那么究竟这是一首什么诗呢？我来给大家念一念，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这首诗是叫这个知了，闭嘴说你呢，高高在上，一片聒噪声，平添了几分燥热。自以为聪明，肥头大耳，土堆里蛰伏5年以上才爬出阴间，却只会用屁股唱夏日里的赞歌，不知人间疾苦酷暑。就是这么一首诗啊，这么一首诗，寂静生情的诗。我首先来请教日本的陈佑化教授啊。有人说呢，作者宣克炯他是无心无辜的，他是躺着中枪，但是也有人说呢，他是用心险恶，意有所指。那么您怎么看这位上海知名记者的这个奇人奇诗呢？
好，谢谢主持人。先说结论好了，我认为意有所指没有错，但可能指的不一定是习近平本人。这个部分分两边来看，所谓是啊意有所指。首先呢，你看那个他的发文时间呢，微博发文时间是早上7点43分，但这个时间点批评长有点没有道理。对，因为我待过上海，对，上海确实夏天很热，但你可以说中午很热，下午很热，傍晚很热，但是清晨很热可能比较难去讲说因为很热所以蝉一直叫。对，而且啊，你看7点43分是他说他慢跑的时候，但事实上大家都是可能慢跑了他才有点去波纹，所以真的觉得热的时间点可能是7点或者是6点半。所以我觉得真的因为蝉太吵了去发这个文，这可能有点没什么道理。对，所以文章的内容可能意有所指。那我们再来看文章的内容写什么啊？自以为聪明，那你说蝉有点有点吵是可能，但自以为聪明可能跟蝉没什么关系。那又说不知人间疾苦，这好像跟蝉也没什么关系。对，然后肥头大耳嘛，你说蝉肥头可以，但大耳绝对没有。对，那问题就来，那他指的是谁？那仔细看那个这个记者他的那个微博，其实他微博的文章大概分成两类，第一个就是一般的政治宣传，跟着政府的报告走。对，所以他其实不太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激进的记者。
嗯。
那第二，其实你看他第二类就是大概是比喻，像他之前还有比喻过说渣男迟到了，一直说终于等到下雨天。对，所以有时候是有，然后其实不太可能会想去讲一些政治激进的话。政治角度你去想， 肥头大耳，你说习近平比较胖，或是霸气外露，这可能都沾得上边，但大耳可能好像也沾不上习近平。对，所以综合这两边的想法，我会觉得说，比较倾向他可能抱怨他的上司或是其他人。对，比较难去联想到习近平，就是我如果是从这个方向看的话。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说这个作者呢不是这个有意指禅指这个知了，而是他确实意有所指。但是有这个有心的网民呢，却发现呢，这位作者宣克炯呢，他的确对于知了这个噪音是深恶痛绝的。有人扒出了他2005年的一篇批评知了的这个，就是说明呢。批评知了的这个文章，就说明他呢的确很痛恨这种小生物。那么这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说跟他跟他的这首小诗跟知了没有关系，但是有人恐怕不同意您的观点，认为他的确就是无辜的，的确他就是烦这个知了的噪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说我应该会回到我之前的分析，看他微博的风格大概就分两类。一般就是有点隐喻的东西，大概知了啊下雨大概就属于这一类。所以当这个记者在讲这类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譬喻商品，对，他并不是讲的这么明白。那第二类的文章基本上就是一些一般的社会报道啊，像是疫情啊，那或者是像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啊。所以我会说当他讲禅，其实他其实真的是意有所指啊。
嗯，好的，那么陈教授的观点很明确，就是呢的确他是意有所指，但是不一定指习近平。好，那么无论宣克炯他有心还是无意，官方却如临大敌。我们看到作者删帖之后呢，旋即就被微博禁言了。网上流传这个宣克炯的供职单位呢是上海融媒体中心，他们发的通报虽然看起来护犊心切啊，不想让这位记者惹上更大的麻烦，但是口气还是十分严厉的，指这个作者的政治站位意识不高，四个意识不强，造成不良影响等等。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荣伟先生，您怎么看这首诗的它的意涵以及它引发的这场风波呢？
这首诗呢，严格说来就是我们通常叫做政治打油诗，也不是说一个严格意义说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文学意义上的那种诗啊。所以呢，他这个在我看来，他的政治指向性还是很明确的啊，因为正处在我们知道这个上海啊清零啊，搞这个动态清零啊，民间啊这个怨声载道，好像这个动态清零还没有结束啊。所以他这个意有所指啊，这个明眼人一看都知道。那当然呢，这种事情呢，像这种打油诗啊，假如说呢，你没有人把他挑破，大家可能看了以后呢，一笑了之啊，一笑了之。那么通常呢，像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肯定都是有一些人去举报啊，举报。那个这个历史上啊，我们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引发这个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文字狱啊，文字狱。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的这个文字狱啊，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源远流长的，一直可以追溯到据说可以战国时期啊，这个都有啊。那么历史上比较出名的这个北宋时期啊，一个苏东坡的那个案，这个。就是王安石变法，他写了也写了一首诗，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他当时就是说有其他的文人，就对苏东坡有意见的人啊，就去举报啊。所以通常这个打油诗啊，像这个宣克炯这首诗发表以后，我估计呢，在网络上一流传啊，就有人去举报。一举报，他这个举报的目的就是无非想啊。像邀功嘛啊，这个通常都是这样。我这个给政治意识强啊什么等等啊，这个给当局举报以后，他可以邀一份 这个共赏啊，打赏，就是说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局呢又这么紧张？因为他处在一个民怨啊，这个积怨已久啊，啊，处在一个火山的爆发点上，他怕这个诗引发这个这个民怨啊，这个喷发出来。这个发不可收啊，所以他采取这种严厉措施，所以就把他这个打压下去了。我是这么看的啊，我是这么看的。
是的，那么这个荣先生认为呢，这个作者呢肯定是意有所指。那么不管是指谁，作者有心也好，无意也罢，但是融媒体中心的这个通告提到的不良影响，我们看到的确是出现了。给大家随便挑两个下面的跟帖啊，大家就能够看出来。其中一个跟帖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说谁啊，你指桑骂槐是不是？如果槐不行，不论别人说什么，槐都觉得是在骂他。我来请教陈教授啊，为什么？也许是作者无意，但是听者有心，而且把目标好像都不约而同的对准了同一个人，这是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在习近平时代下的中国人的国内国外生活都变得更加艰难，才对高高在上或是自以为聪明这些词汇特别特别的敏感。那当然指的就是习近平本人嘛。对，假如你看中国的对外关系啊，现在的中国对外关系可以说是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最孤立的状态。对，其实啊，习近平的中国他开始搞战狼外交啊，南海军事化啊，一带一路啊，似乎好像做得非常意气风发，或是用中国的话叫红红火火。但事实上啊，这些作为把一些可能在以前可能学者预测会在中美竞争中处于中立或是采取避险策略的国家，像是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澳洲啊，这些国家全部都最后都团结到美国底下。对，这是习近平中国对外关系化的结果。那从国内上来看，我们看到在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社会严重管控的力道变强了，然后个人崇拜开始不足，连以前中国人最自豪的 GDP 经济成长也在习时代开始慢慢趋缓，现在已经不再是双位数，虽然官方叫它新常态。然后我们看到新的财报2022年第二季释放了，经济成长呢只有 0.4%， 而且这还是官方数字。对，就更不用说中国的清零政策造成不知道多少人的生活不便，甚至被疫情的死亡，这些都跟病毒没有关系，都是领导人政策出了问题。那最新的消息是很多银行提不出钱，当然所以这一切些事情都会让中国人去联想到习近平是自以为聪明，然后高高在上，不知人间疾苦。
所以按照这个陈教授的观点呢，陈教授刚才的分析，我们就看到诗里边的一些词句的确是非常敏感，比如高高在上啊，不识人间疾苦酷暑啊等等，这些的确呢让人容易产生联想。也许是这个时间和地点都特别敏感，我们都知道时间恰逢上海封城之后，地点呢正是发生了两个月封城的上海，中国人尤其是上海人都知道动态清零是谁的主意，都知道呢这场动态清零给上海带来了多大的伤害。那么我就来请教荣先生啊，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时间和背景，才使得这首小诗变得异常敏感起来，您觉得呢？这个人们是如何把小诗中的知了蝉跟习近平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正是这么一个特定的时机啊。上海可以说这次动态清零啊，这个疫情爆发以来，产生的种种这个怪象啊，和这种这个丑陋的啊，和这个已经暴露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因为这现在自媒体很发达，这个动态清零也成了一个荒诞剧，国际大都市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在国际上也可以是屈指可数的。而且上海，我们上一次好像是陈小平节目中我已经谈过， 它是中国这个在中国的所有城市里面，它文明程度可是可以说是最高的。一方面，它可以说是这个49年以前，它是西化啊，受西方文明影响最大的一个城市啊，曾经它是成为东方的巴黎啊。上海你去上海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管理程度啊，包括共产党执政以来它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受益者。所以上海我曾经前几年去过，这个它的管理井井有条啊，让我是个很 surprise， 我觉得它管理都比纽约好啊，我避开他们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啊。但是这一次暴露出来的它的这个丑陋啊，这个恶劣啊，以及这个愚昧无知啊，这个执政当局的种种的这个啊，这个怪象啊，这个在世界这个中国国会之下，一览无遗啊。像这个情况呢，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所谓动态清零啊，这个政策啊是非常愚蠢可笑的。啊，非常愚蠢可笑的。然后呢，老百姓呢，这个怨气冲天。那么当然都知道，这个动态清零，现在我们越来越明，已经明确的已经指向，这个都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疫情以来，他所认为的一个中国的所谓他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呢，这个矛头马上就把它指向习近平了。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义的，也就一这个一看一目了然的，很快就把它联想到一起。所以这个这首诗呢，一出来，大家都知道，所谓高高在上啊，你这个屁用，实际上就是用屁股来指挥脑袋，这么一个意思啊，好吧？
好的，这是用屁股来，用屁股来指挥脑袋，就把屁股提出来了，这里边有点意思。那么荣先生，我也再跟进一下哈，跟进一个问题，也许就是刚才我说的，可能就是因为在上海，宣克炯在上海，这首小诗也发生在上海，所以使得这个事情变得异常敏感起来，刚才您都分析得很好，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不在上海这件事，如果这个小诗在别的城市出现，人们会不会这么敏感呢？
这个当然也是，也可以，我想大概大家都会联想到，前不久西安也是闹过一场很大的这个疫情，对吧？也是怨声载道，但是呢，他们都可以说在中国都是二线城市，什么很多这个一般的人理解他们的这个管理水平啊、执政水平啊，还没有达到国际化啊。所以有一些这个执政当局的那个丑陋的什么，包括北京，按照通常说北京的朝阳大妈这种管理水平，大家觉得也情有可原。但上海这么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是，
而且它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举足轻重啊。现在这个它的这个外资啊什么这个很多的这个跨国集团在那里设总部，现在都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就特别敏感。
好的，那么就是在上海，显然呢，
对对
是特别敏感的。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即便没有这首小诗的出现，也没有这个跟帖的这些出现呢，中国网民被网监网控逼出来那个想象力和创造性就足够惊人的。我们看到种种的网上，种种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指桑骂槐呀、偷梁换柱啊、喜笑怒骂呀、等等，都不一而足。几天前，微博、微信会同政府网管部门展开针对多家社交平台利用谐音、变体等错别字的这个专项整治，以杜绝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违规行为。我来请教陈教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网民的这个创举，他们如何利用谐音和变体等错别字来传播官方所说的这个负能量呢？
好，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个中国数字时代的敏感词开源研究项目。对，那个平台呢，其实研究了很多哪些中国字被禁，或是哪些字的组合被禁，在哪些平台被禁，或什么时候被禁和为什么。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你看那个词汇列表，有很多很多字慢慢开始变化，都是因为被禁的关系。像以前我们六四不能提，不能搜索，不能打。那中国网民呢，那就把 64原来是阿拉伯数字64，它改成国字的64。后来国字的64被禁了之后，就改成英文 64，后来 64 也被禁。对，然后像习近平啊，像我们台湾用注音符号嘛，四声西行习系，对，这是四个音都可以换，对，或者是 N 跟 ong 也可以换，就是这用中国的拼音就是EN 跟 ENG 的差别。等到这些谐音都被换了，那我们就来换 character。对，那等到 character 被禁之后，那就我们就用意有所指，好，用想象力，像是我们不能谈60，我们讲八的平方，或是5月31。对，重点是啊，你看这个字被禁，然后又开始进步。哦，对，等到这些意有所指被禁之后，那中国网就开始上传图片档。所以其实重点是你看到，每当什么字被禁，那中国网就想到更进阶的方法来躲避这个 censorship。对，等到这个字被禁之后又迈进下一步，所以这个过程呢，它产生所谓的巴拉什催生效应，也就是说，你越禁某些讯息，只会让人更好奇，想更多的方式去绕过你的禁忌，而最后你产生更糟的政治后果。那为什么叫巴拉什催生呢？就是因为在2003年啊，美国的更新巴拉什催生，他告了一个环保团体，因为那环保团体呢，他为了环保的因素上传一些加州海岸线，然后那些照片呢，刚好包含了巴拉什催生，他将因为很多美国的网民听到巴拉什催生告说你不能把国家当什么样子，不要网络上结果就是更多的网民去看那个照片，就是拜访那个网站呢，让更多人知道巴拉什催生住哪里和长什么样子。
好的，那么陈教授，您作为一个台湾人，您可能对虽然您可能对这个大陆的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研究，但是因为这个两岸这个政治生态的确是太不一样了。那么您钦佩这个大陆人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吗？
哦，这是当然的。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朋友非常的有创意，而且非常有天分。对，有时候有些想不到的东西都可以被点过去，像什么赵家人啊，对，就是这些其实在台湾可能不是比较不知道的东西，那最后其实都会被点出来。可能，对，回到我刚刚讲的巴拉什效应，这一切都是这个效应造成的结果。
好的，
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你不管用什么办法来钳制我，但是我总有一些办法，我来反抗您的钳制。好，目前中国社会我们看到是危机四伏，清零引发民怨。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了，金融暴雷呢，导致民众走上街头，铤而走险。这在中国是很罕见的，房地产危机、业主停贷断供、俄乌战争又让中国在世界上陷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空前的这个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内忧外患，我们都知道，很多都跟习近平个人有直接的关联。网络平台上民间的不满情绪遇到了官方的严密监控和残酷打压，自然就形成了中国社交和自媒体平台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我来请教荣先生啊，您怎么看像这个习近平、荷兰银行、5月31等这些奇特的文化现象？
这个刚才陈教授提的很好，这个可以说，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中国网民的这个智慧啊，可以说，自从用网络以来，这个语言非常丰富啊，想象力非常丰富，所以用这种变音字啊，什么变体字啊，在网络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微信，因为微信你又敏感字马上给你封掉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说是习近平上来以后啊，愈演愈烈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跟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性格，或者是他的这个这种专制意识吧，或者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前几任领导人啊，包括江泽民啊、胡锦涛啊，或什么啊，都包括邓小平。他们上来的时候，这个海外至少海外批评他的文章啊、书籍啊，这个是汗牛充栋了，对吧？特别江泽民的这些花边新闻多得去了，习近平就不行了啊！习近平，你只要有批评他一点， 他就是说这对你好像是这个恨之入骨啊，甚至这要去追究你于死地啊。那么铜锣湾事件什么这些事情都是一系列都是这么发生来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啊，网络上这个愈演愈烈，这我看我这他这个敏感词，因为这个变音词太多了，他能不能最后能够能就是全面来禁止，那么就是汉语啊，汉语文字最后被他们搞的是啊，这个破碎不堪啊。而且呢，习近平啊，这个我曾经好像是在上期之节目，包括陈小平节目，我也说过，他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危机啊，可以说是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指向习近平，而且国际上，我曾经说，国际上也曾形成了一个共识，倒习就是成为国际上的共识。因为现在包括那个这个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只要把习近平换掉，啊，我们这个还可以，中国还可以交往，啊，而且现在又有一个，在我看来，在国内形成的共识就是左中右倒习成为共识。这个最近啊，就是我看到这个网络上核心啊，比如说这个核心，我不知道几位都知不知道，核心是一位毛粉啊，他是在追随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这个学者啊，他在网络上也说了，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看不下去了。包括孔庆东啊，孔庆东是他的什么家里一个亲戚，因为要强制打疫苗，打了就死了。他说在封建社会也不能，也不会不至于此。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这个可以说就是左中右啊的一个共识。
好，那么现在看起来呢，问题集中在习近平身上，因此我们这首小诗大家对习近平的联想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好的，我们回到这个小诗啊，回到宣克炯的问题。有人说这个小诗知了啊，他这个无意犯禁，与清朝雍正年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文思玉可有一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请教陈教授，中国当下网络审查与中共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有什么异同？两者之间还有多大距离呢？
我先从同的部分开始讲。所谓的文字审查或是文字狱，其实就像刚刚罗文先生讲，在中国已经很久，好几个朝代了。但是，在中共之前呢，都是大概是纸本，就是可能会审你的诗啊、词啊、书啊，甚至画，对。但到了中共之后，就是有三个因素的合并，不只是纸本，还审你网络，现在还多了一个所谓叫做网络监控，对。这三者合起来呢，学者们称它叫做数位的威权主义。那如果我们把焦点说在网络审查哈，网络审查也是有分阶段，那就像刚刚罗先生提到，其实在习之前呢，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就是基本的标准就是反动员，就是你可以批评政府，你可以骂领导人，这都没有关系，对，只要你不要在网络上号召集结，说我们今天要全部人站出来，站到街上去抗争，对，这基本上是没关系的，最多就是政府雇一些五毛啊，或是政府雇员啊，在留言区待待风向。这个部分呢，在一些哈佛的学者，像 Gary King、Jennifer Pan， 或者是Margaret Roberts， 他们研究已经介绍很多。当时《环球时报》还去酸这几个哈佛的学者，说他们自己也是哈佛学者，研究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那就变了，
就一切就都变了。好的。
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我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请两位嘉宾谈到这里了啊。两位嘉宾啊，感谢这个陈教授，感谢荣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啊，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